平常讲数字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那 Connor 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还有几个很有名的，他文章里面可能有提到，譬如说 Messner、然后Keel Martin， 然后 Michael Kimo、就是有另外还有几个男性研究或者说性别研究者、然后是生理上男性，可是受到非常大的注意的。那今天这一个 session 我们阅读两篇文章，一个是就是 Connor 自己写的，他是在介绍有关于就是男人或者是男性气概的研究，等于是一个历史的介绍，或者是他一些基本概念的一个引介。那另外一篇是一个日本学者写的，他主要是谈论到东亚的男性气概，不过虽然讲东亚，不过他主要谈的是还是以日本为主，然后中间有谈到一些中国的情形，或者谈到一些南韩，然后一点点北韩。那其他的亚洲的国家可能也因为他不熟悉，所以在他的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那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个研习营的人，其实组成非常的多元复杂啊，从学生到老师，从就是专门在做性别研究，有些可能是刚入门的，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说在阅读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可能感受可能也不同啊。那像第一篇那个 Starting Man and Masculinity 这一篇，因为它是一个导论性质的文章，所以如果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悉，假设是不是他第一篇读的，那也许可以知道一些那个大致上的一个 picture， 可是可能对于有一些细节可能也不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简单的描述就能够理解到底他在说的是什么。好，那如果说是已经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可能就很清楚，也许他一句话就带到说，曾经做过某个研究或者某个概念，可能已经读过那一篇文章或书籍，可能会比较能够清楚的理解他在说的。那我在就是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另外有两个辅助的东西啊，资料可以给大家参考，就说接下来如果你们还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继续再去阅读啊。那其中有一个是这一篇文章哈、就是也是R.W. Connor 他自己写的，我想。它叫 Hegemonic Masculinity 啊 ，Rethinking the Concept 啊，是蛮新的，2005年发表的。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可以更清楚的去说明它的那个男子气概的那个理论概念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尤其是所谓的霸权式或支配性的男子气概或者是男性特质。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它很清楚的说明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在澳洲的学术研究的概念的那脉络底下生产出一个霸权性男子气概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生产之后，怎么样得到各个不同的文化国度的研究者以及不同实质领域的研究者引用他这样子的概念去进行他们的经验研究或理论概念的推展。那他做了这些回顾以后，另外也讨论了说别人对他这个概念提出什么什么什么的批评，那他的回应又是怎么样，最后再指出这个概念有哪些是很重要核心的议题必须要保留，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点点缺失弱点需要怎么样的修正，然后未来我们还可以进行怎么样的研究。所以如果对于男子气概这个概念非常有兴趣的人，我就非常推荐你们可以继续再阅读这一篇。那读了这一篇以后，可能会对他的演讲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可能大家知道他的那一本书啊，就是Masculinities 那本书。那他的著作里面有几本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刚令方有提到是那个1987年的那个 Gender and Power 啊、再过来就是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 Masculinities 啊、这本书。那2005年的时候他又再版啊、是 Masculinities 这本书。那还有一本就是那个 Gender 有中文有翻译啊、性在识别那个 Gender 那本书。这几本可能是在台湾可能学术界里面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他所撰写的书籍。今天我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在 Connor 自己写的这一篇，因为我想那个讲东亚男性气概的那篇文章比较像是他的所叙说的这个理论概念，然后在东亚里面譬如说当作一些例证，好，譬如说他提到说历史的变迁，提到说全球化如何去影响到一个当地 local 的男子气概，男子气概如何呈现多元啊，如何不要引用西方理论概念直接强加到东亚的男子气概的一些现象上面，那我想那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例。可是就那个理论概念本身的推展，可能还是 Connor 这一篇可能会比较适用啊。 那我因为已经把这一篇文章，其实大致上已经差不多全文已经都把它弄成是中文了哈、哦，所以我可能就是顺着这个东西讲，可是讲到一些也许需要一些岔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把我所知道的跟那个概念有相关的，我再把它加进去哦。好，那我们先看，就是说它的题目是 Studying Men and Masculinity 哦，那它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标题，用 Men and Masculinity 哦？那当然Masculinity 他的文章里面 的底下可能第一段是第二段，他有提到说为什么要研究男性气概与男人，因为男子气概不等于真实的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中间有一些差别、哦、那我这边讲说关键字有几个，一个是 masculinity， 一个是 masculinities、哦、那这个作为一个复数的男子气概、哦、那这个怎么翻译，就说其实这几个有的时候会互相随时可以变，就是 你有的人喜欢用男子气概，有的人用男性特质，有的用男性气质，有的用阳刚特质，有的用阳刚气质，几个是可以互换的，它对应到都是 masculinity 的。那中国大陆那边有翻译他的书 masculinity 那本书是翻成阳刚气质，好像是这样翻的。好， 那这个当然没有关系。那我想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就是 masculinities， 就是 复数的男子气概，也就是说男子气概不是有一个universal 的，然后就是可以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时代文化或者不同地域的里面有一个单一的唯一的男子气概，而是男子气概其实它是一个多元的。这个有一点很像那个瑞典有另外一个学者 Centerwall， 他提出复数的性、啊、就是 sexualities 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 sexualities。 那其实在别的文献里面有提到，像 feminism 他们也会故意讲 feminism 加个 s 代表说女性主义不是唯一，不是只有一个女性主义，而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女性主义的立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可以对应到说 women 有小写有大写， men 有小写有大写、哦、类似像这样的概念。那这一篇文章里面的主旨、哦哦、大概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女性主义、哦、已经挑战了就是既有的性别配置跟学术的建制、哦、也就是说这个一个社会里面的这种性别关系或者性别的实践的运作已经受到女性主义的冲击、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哦、那可是很多人都以为 gender 指的就是 women、啊、就是等同。那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哦、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提到性别，很多男人就会认为这个议题跟我无关，所以有研讨会还是有演讲有什么书籍，只要挂上一个性别或妇女，男人就觉得他可以置身事外，就是一直把这个性别看成是单一的是女人 的议题，而是与男性无关、哦、那女性主义的研究呢也大多数都是聚焦在女性的生命经验啊、哦，那我想这个也是中外皆然，在台湾的妇女研究的发展的历史或性别研究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都是比较以妇女的经验作为她的那个经验研究的对象啊、哦。那我想这样子当然有她的那个历史的脉络，就是说女性的历史长期遭受到不管是历史写作或者说学术研究的忽视啊、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女人可以发声。那另外一个是说，为了要了解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如何运作的，最好的观点是从女性，就是受压迫、受宰制的群体的经验出发。那女性的经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哈、啊。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有非常多的女性主义的研究，事实上都集中在是女性的生命经验哈、啊。那他觉得这样子的研究好像又 reinforce 又强化了性别等于是女人的议题啊，所以他觉得。既然性别是一个相关的，后面讲那个 relational 是关系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研究女性的经验，我们更重要是要研究男性的经验啊，男人或者是研究男性气概啊，那也研究就是说性别秩序啊 ，social order， 性如何去界定，如何 empower 啊，或者如何带给男人限制，这个大概是他这一篇文章里面主要要谈的内容啊。那这个有点像是西蒙波娃说，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形成的，是造成，是形塑而成的。那同样其实男人也不是天生的，男人不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男人也是经过一段过程如何形塑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男人是怎么形成的、哦、好，那他一直在强调说性别就是一个关系的，是 relation 哦，好、哦，那比性别差异来的复杂，性别差异就讲 sex difference。那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用这种很简化的方式来看男女，一个是说二分法，一个说只看它就是两个的 difference 到底是什么。那尤其是很多的 可是调查量化的研究可能最后就呈现出两个在某一个议题某一个现象上面的性别的那种统计的差异、哦、那他觉得性别的问题不是只是一个有一群人叫男人一群人叫女人，我们去研究两群好像各自是孤立的一个 variable， 然后看他们之间的 difference 是什么，而是要看这男女他们之间、哦、是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交互运作，可能甚至连这个分类本身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把人就性别区分成一种人叫男人一种人叫女人，这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属于简单的男或者是女，或者有一些介于中间的，或者现在谈到很多的跨性别或不同的性取向不同性倾向性的实践上，其实也远比我们以为的男女的二分来的更为复杂。那另外一个他提到的是说除了性别差异之外还要看欲望跟权力的关系、哦、那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也会提到、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就是 gender relation、哦、就是性别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向来看、哦、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从权力关系的面向、哦、一个可能是要从那种生产关系的面向，比如物质条件的这来看，另外一个比较是属于、情感的关系情绪或欲望的这种的关系、哦、那另外一个它原来没有，以前它只提三个，后来它又加了另外一个是 symbolic， 就是象征的面向，或者有人把它称作是文化的面向。那这个是我们在讨论性别关系 gender relation 的时候大概最好能够从这几个角度着手，而不是只是从一个单一的面向。当然有一些研究非常强调象征层面，比如他文章里面提到那种discursive psychology， 他们强调是 symbolic。 那有一些可能强调是那个物质条件的譬如说比较社会主义的左翼的这样的想法那他觉得这几个层面就是应该是在讨论性别关系的时候最好能够从多元的这种面向来讨论。接下来他讲说可是我们在检视跟欲望的权力关系或者欲望关系的时候又要从这个关系的两头来理解，好，就是说它又是一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的两头两面然后都必须要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关系的某一端那那一端不管说是属于宰制者或者受宰制者都我们都可以两边都同时来研究，可能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好，那接下来他讲说社会所建构的男人的位置不必然等同于男人实际是或者是想要是或者是所做的那个样子那所以同时要研究男子气概跟男人，一个是讲说那个男子气概他等下后面那个有界定然后另外研究是实际在日常生活里面男人的具体的那个社会或者是性别的实践到底是什么那他讲说男子气概他指的是连接到男人在性别秩序的位置所从事的一套社会实践的模式或者模组，所以它是一个 pattern 或 configuration 然后是男人在性别秩序的位置上从事的一套社会实践，所以它是一个 social practice， 然后是一套的有一定的 pattern 或 configuration 那这一套的男子气概的它跟生理上的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是等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他说我们会讲说他是生理上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会说他是一个 masculine 的 women 所以他讲说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等同，生理上的男人跟女人以及男子气概好，然后接下来他提到就是说过去的就是研究男人或者研究男子气概主要他提出了两个比较传统的理论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提出来这个 relational 的理论，第一个比较是角色理论 role theory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categorical 就是范畴的或者类别的理论，或者比较像他刚讲讨论性别差异的理论那角色理论跟性别差异的这种理论当然某种程度上是有它的贡献，可是也都有它的限制那角色理论是建立在习惯或者是社会强制性的社会分析取径那人呢就是在学习那个角色的学习那个角色，然后在社会压力底下去扮演那个角色，这是角色理论他们所提出的对于人的表现的一些解释那性别角色理论可以说明就是说他可以做到，可以说的是说社会规范怎么样借由父母学校媒体同侪借由这些不管是社会互动还是一种规范性的还是一种文本的东西来界定何者为适当的男人或者女人的行为那也特别强调就是有一些 role model 一些角色模范，譬如说对男人来讲可能是运动员，可能是一个军事的英雄他会特别强调这些角色模范的作用。那角色理论的缺点或他的弱点比较是他说是难以掌握权力暴力跟物质不平等，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那种 是社会化的学习，强调是角色模范的作用，可是他比较忽略的是权力关系的分析，或者是物质条件的不平等，这个部分比较难以就是说从那角色模范学习这个理论能够做讲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如果在研究就是说一个男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不管是书本或者是父母有灌输给我们一些性别角色的那个模范，可是我们男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他所处在的物质条件的那个或者阶级的位置啊，他拥有的物质条件有多少，这个不是说一个单纯的意识上你在学习某一个角色你就能够变成是那样子的一个样子，而是要看他所处的那个 condition 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是他对于就是角色理论的那个批评。那第二个他提出的理论是属于类别或范畴的理论，就是将男人与女人视为既有的类别，就是说已经存在的有一种人叫男人，一种人叫女人，然后利用男女的生理差异来解释社会的行为啊。所以他的焦点是在于类别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外在于类别的存在啊。这意思就是说，就是男人跟女人是一种既定的分类，然后这个研究的兴趣是在于知道这两个类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男人是一种类别，女人是一种类别，我们想要知道男女之间的差异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他说这种关系是外在于这个类别而存在，这个我想是很多的社会科学里面的 relational research 啊 correlation research 其实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已经对于那个 variable 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既定的一个定义，然后我们在研究这个 variable 跟 variable 之间的关系，可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个 variable 本身的 definition 并不会因为这个研究而改变，所以研究比较是自外于这个研究的内容或过程之外啊。好，那相较于角色的理论，他说这种类别或者范畴理论已经比较着重在权力的讨论，可是他仍难以掌握性别的复杂度啊。譬如说，如果把男人看作是一种分类，女人看作一种分类，那他就缺少了看到说男人内部其实有非常大的异质性啊，他们之间可能拥有不同的男子气概的表现，他们拥有的权力的位置可能是不同，他们的受害程度、受益的程度、受到这个父权体制或性别制度的那个利益跟损害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所以只是简单的用这种性别二分的这种类别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无法处理男人内部或女人内部里面的差异性啊。那他举例，譬如说男人内部的性暴力，譬如说异性恋的男人对于同性恋男人所产生的歧视跟暴力，就没有办法在一个简单的性别二分的这种角色类别的理论里面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好，那另外他说就是这种 category 的概念也不能够处理性别这个概念与阶级跟种族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的作用，还有在全球化底下的剥削跟低度发展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概念来解释。接下来他就提出了第三种的研究性别关系的概念，然后解释的观点，就是他提出的 relational 关系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强调就是性别永远关乎性别关系的结构，包含几个重点。社会实践依性别而编排，在历史的过程当中，特定男子气概具体化为有意义的身体以及体现的意义啊 ，meaningful body 跟 embodied 的 meaning， 这个也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他在看这个男子气概的时候，其实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哦。有的文章里面他会提到说 local、regional 跟 global 啊，就是从全球的到一个区域性质的，到一个具体的有社会互动，譬如说工厂或学校。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强调在个人或者说强调在身体这个层面的男子气概的展现，尤其是他会举例就是以那个运动场域里面的那个研究来解释，就是说那里面的男人的那个身体是如何在建构啊，如何表现出他的那个男子气概。可是他在看这个 body 身体这个概念的时候，事实上那个 body 不是一定要跟那个 social 能一定要连结起来，就是说这个身体本身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天生的生理的身体，而是它是一个社会所建构出来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是他讲的是 meaningful body， 那个 body 本身是已经具有 meaning 的，就是受到这个社会文化的一些象征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那个意义本身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就是一个 embodied 的，就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操作，每天日常生活里面就是用身体在体现那样子的一个概念出来啊。好，所以经由身体反思的实践啊，那这个实践它就超出是 individual， 超出是一个个人的，也就是说它是 social 的啊，那社会世界就在这样当中形成啊。然后他说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形貌啊，那生物不决定性别的实践啊，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个 gender 的 practice， 它不是受到生物所决定啊。 那我们人虽然是在结构当中实践，可是社会结构也是创发性的。这个又是在讲那个 structure 结构跟那个 agency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底下去运作，可是一方面人又具有主体性，可能去改变这个结构关系。好，那性别实践在社会现实的不同层级当中进行，这就刚讲说它可能从个人的，它可能可以到区域性质，可能到全球性的。那除了人格个人的层次，另外还有媒体的媒体或者说是组织，比如说一个 state 或者是一个工作职场或者一个学校。好，然后底下他举了几个这样子的例子，就说男子气概或者说是性别关系如何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不同的层级里面在进行。那譬如教育里面当中的性别，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各级教师的性别比例是很不一样，比如从幼稚园国小然后到大学教授的男女老师的比例是刚好就是颠倒过来那男女就读科系也具有很大的差别那性别也跟历史改变有关，譬如说殖民或者全球化就会对于性别的概念或者说男子气概会产生影响那其实前面这一些大概都是他是用的非常简略的一个 introduction， 可是其实已经把他核心概念大概已经都说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男子气概它是多元的，对，它是不停的是在改变当中的，然后它可能是身体跟身体的，它就既是身体又是社会的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就是15年，可是西方世界很少关心性别的议题，然后在最近的15年，就是现在是2000多年，1980中期以后吧。开始有大量的就是男性的研究，就是关心男人跟男孩的问题。可是其实男性研究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研究的取向。那如果是在公共领域里面反而是对那种对于男子气概或者对于男人或者男孩的那种大量关心的这种出现，有时候反而是就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错的声音。他们不停的在问问就说男人出现了什么问题，譬如说在学校里面学校里面他们开始就问，就会觉得说其实男生表现比较不好，男生的退学率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为这一些男生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方案来帮助这一些好像课业表现很不好的男生那这一些问题就是说相对于过去女性主义在研究教育职场里面对于女性表现的忽视，事实上等于是有一种反错这样子的力量然后他又举例了，就是一些就是在世界各地就是在最近这可能十几年来有关于就是男人或者男子气概进行了什么研究好，那接下来他讲说就是联合国开了什么会，那这个不重要两个都是什么理论概念，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了好，然后他说男性研究在80年代中期急速增加，使用的方法就是非常的多元它可以是就是统计调查的方法，有很多是用民族志，那民族志的那个研究的领域比较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可能是职场，可能是军队，可能是学校，比较是一个有具体的社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那组织研究，然后有很多是做文本的分析那包括电影的文本、小说或者戏剧的文本，就是非常的多样然后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多样，他的观点也已经脱离了前面他所批评的那一种，就是角色理论或者是就是类别的范畴理论。所以他根据就说这十几年来的男子气概的研究，他得到第一个结论是男子气概是多元的那这个其实他很早就提出来，就是那个 masculinity， 他特别是用复数的这样一个词，而不是用 masculinity。他说史学家跟人类学家并未发现一种举世皆然的男子气概，那这样子的概念刚好就可以在那个日本学者那篇文章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就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所建构男子气概是非常是不同的那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内部也有不同的男子气概譬如说在美国的内部里面不同种族阶级男子气概建构就不同。那这一段其实他是在讲，就是他讲那几个，就是说从 local 的到 regional 到 global 的，其实他们男子气概建构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从 global 的层面来看的话，美国跟台湾可能很不一样，东亚是不一样，然后在 regional 里面来看的话，可能是日本里面可能有不同的 region， 台湾里面可能有不同的 region 那 region 里面又看到 local， 即使是非常的 local 里面都还可以看到有多元的男子气概的建构是他这一段要讲的。 所以他说即使是在职场，同样都是职场里面，可能有的人是有的重视的是领导能力，代表他是一个好的男性的主管，有的时候可能重视的是一个他的专业的知识，所以他觉得那个男子气概这种建构可能也不同。那不同的男子气概之间哦，并非排排坐，而是彼此有特定的关系啊。那这个也是他的那个，就是 masculinities， 就是复数的男子气概那个概念底下。那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男性气概。那他说这些男子气概，它不是并排，不是一二三四 A B C D 这样，而是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那那个关系其实是一种比较是一个 hierarchy 的关系，是一种接续的关系啊。所以它里面接下来它后面就会提到那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那另外还有一个叫。这个是霸权式的男子气概，还有一种男子气概，它叫凤谋式的男子气概。另外有一种男子气概，它叫 subordinated， 就是比较受宰制的男子气概。那女性的这个另外他提到是用 emphasize， 就是说特别强调，他不用霸权的去形容女性特质，而是用 emphasize 的那个 femininity。所以这里面有不同的多元的复数的男子气概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啊，他把它叫做是 hegemonic masculinity 啊，然后另外相对应刚刚讲的受宰制的 subordinated， 然后有一些是共谋式的。那他说什么叫共谋式的男性气概，就是他享受了父权给他的一些利益，可是他并没有那么样强力的在施展他的那个男子气概的那个部分。那这样子的男子气概，他把它叫做是一种共谋性的男子气概啊。好，那霸权式的啊意志，它是文化权威跟领导的位置，而非全然的宰制啊。那这个在他那一篇2005那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是说，就是他用 hegemony 这个字，而不是用 domination。他觉得 domination 比较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用 force， 用直接强力的，然后就是施行他的那个力量。可是 hegemony 他还牵涉到的是那个 subordinated， 就是受宰制的这一群人，其实得到他的 consent， 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 participation， 就是得到他的参与，共同来建构这样子的一套男子气概。所以他认为就是所以他是用霸权式 hegemonic 这样子的字眼，而不是用那个 domination 这样子的字啊。好，那这边他在讲这个霸权式男子气概的时候，稍微岔开一下，谈一下这个2005年的那篇文章提到的概念哦。那这里面他有提到说 hegemonic masculinity 啊，霸权式的这男子气概，它这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大约是在1980年代左右的时候，一群就是包括 Cornell， 包括他的一些同事，然后他们做了几个经验的研究。这几个经验研究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是澳大利亚高中里面的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经验研究。那另外有一个是在研究男子气概跟身体跟男人身体的关系，还有一个研究是研究澳大利亚的劳工政治里面男人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几个经验研究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他们开始提出了这样子一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概念啊。因为他们发现了，就是说高中的那个经验的研究的经验内容提供了多元接续，包括性别包括阶级的那个多元的 multiple 啊，然后与性别结构紧密结合的经验的证据啊，然后就是在1980年代左右的时候提出了这样子的看法。然后在他的1995年的那本 Masculinities 那本书里面，把这个概念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推演跟介绍啊。那他也提到说，这样子的概念并不是凭空得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他的一些理论或者是社会脉络的背景啊。那其中的一个背景是，他说左翼的男人想要支持女性主义，可是看到阶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说，那个男人并不是一的啊，不是一个one，都是完全同质性的男人，而是男人里面其实又有不同的阶级的位置，物质条件是不平等的。所以他看到这一点，就是说男人不是完全是一个样子的。那黑人的女性主义者看到的当时又是种族那一块，女人也不是一块，不是一个同质的一个大写的 women。然后他说，就是黑人的女性主义者看到，就是说多数的这种性别权力关系是从性别的角度去看，而在里面有产生很多的种族的偏见，也就是说性别这个分析的概念没有跟阶级这个两个之间能够做一个比较紧密的结合。那他们一致都质疑，就是说有一个普通化男人范畴的这种宣称啊。就是在这两个理论研究的脉络底下，同时都在质疑有一个 universal 的男人或者是男子气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那接着他又另外一个 来源，这刚已经提到，就是性别角色的理论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弱点，他没有办法处理到权利的问题啊。那还有一个来源，他说是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啊。那同志解放运动处理了男人，他同时又是压迫者，他同时又是受压迫者啊，他兼具了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的角色，所以会非常的关心权利的议题。那男同志对于性别刻板印象进行攻击，就说我们传统会觉得说男人应该有什么样子，那很显然很多的男同志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他自己觉得他想要的一种男子的形象哦。那男子气概的接续这样的概念，直接从男同志受到异男的歧视跟暴力经验中就得出啊，也就说这个男子气概显然是有优位的，有的男子气概显然是受到嘲笑、受到歧视的，所以男同志的那种的男子气概，男同志的男子气概，在这个男子气概的位阶的接续里面，显然扮演是一个比较低的这种位置啊。那理论概念必须要更细致的处理男同志跟父权以及传统男子气概之间的紧张关系啊。比如说男同志一方面是可能享受了父权的利益，可是一方面他其实又没有办法，就说又不符合这个传统的标准的啊所谓的霸权式的这种男子气概，所以他处在一个这样的紧张关系里面，那我们必须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概念来解释男同志的位置啊。好，那另外他说还有受到很多就是实际的经验研究的影响，民族志的研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观察跟发现啊，还有心理分析的影响，所以他在这样子的脉络底下，然后发展出了霸权式的男子气概这样子的概念啊。好，那 hegemonic masculinity 他说是一种实践的模式啊。那这个意思是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它是一个 pattern 或 configuration of social gender practice，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那个这样子的概念，当然他要讲是说它不是什么，它是什么啊？所以他说它不是一种角色期待，或者它也不是一种自我认同啊。这个他在文章的不同的地方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在想象就是男子气概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人格特质。好，它也不等于是一个 role， 一个角色的期待啊、哦，而是一套的社会的实践的模式啊、哦。那 hegemonic masculinity 霸权式的这男子气概跟别的男子气概不一样，尤其是 subordinated masculinity 啊、哦。那什么样的男子气概是一种霸权式的男子气概呢？他说，并非统计上的常态啊、哦，可是呢，它又具有规范性的作用。所以在英文里面它是说它不是那个 statistics 里面的 normal， 我们讲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它指的不是这个 normal， 可是它又是 normative， 就是说它具有规范性的作用，就是说它可能在实际只是很少数的人他在实践这个霸权式的男子气概，它不是多数的男人是这个样子的啊，可是它具有规范 的作用，就是说大家都是在竞争那个霸权式的男子气概，我每一个男人都在看他距离这个霸权式男子气概距离有多远啊，用他那个来标示自己的位置啊。那霸权式男子气概，他讲那个对应关系不只是在男性的男子气概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包括跟女人之间啊的性别角色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啊。那这个刚刚讲就是说他用霸权这样的概念，是说因为他也得到受压迫者的同意跟参与，所以他跟宰制单纯的那个 domination 是不一样的啊。好，那这个是刚提到说另外一种，就是说霸权式男子气概，另外是共谋的男子气概，它指的是从父权得到好处，可是并没有使用很强的男性宰制的这样子的人，我们就说他表现了共谋男子气概。那他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么复杂的这些关系啊，他不是并存，而是有一个某种互动。那霸权式的当然他有他的规范性的作用，可是有的时候霸权式男子气概他也会挪用 subordinated masculinity 的，好，比如说他里面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异男现在也开始去挪用同性恋男生的男子气概，好像台湾最近流行那个酷男的异想世界一样，可是他说很多的这种挪用，就是说霸权跟受压迫之间这种关系，他一方面有这种挪用并用的关系，一方面其实他可能就不会危及真正的他的那个霸权的位置，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可以去运用去挪用，或者说他可能是在文化象征层次上面去宣称，可是其实真正的那种实际的日常生活实践或权力关系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造成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可能电视在上演酷男理想世界，把男同志可能呈现出是某一种文化的形象，可是可能同时在某一个具体的角落，可能有一个男同志又受到别人的殴打，因为他的同性恋的角色，那这个可以是并存，是同时在发生的啊。 好，那霸权是男子气概哦，他说又并非是暴力的哦，就是刚刚讲说那不是那种 domination， 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一个 force， 而是它是经由文化、经由组织、经由说服而来完成的啊。那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来完成，所以它也会在历史当中改变啊。那这个都是回应到他讲，它不是一个 trait， 不是一个 personality， 啊，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 role expectation。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有一个社会实践而完成了这个男子气概。那既然是这样，他必定会在一个社会的过程当中，或者历史的过程当中，那个男子气概绝对会造成改变。好，
好，
那个，
哎，你可不可以再讲一点那个霸权形成的过程，经由哪些途径？
这边他其实讲的很简单哦，对，就是这个，因为他说他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高压的那种控制的方式，而是得到就是说刚讲说受压迫者，这边指的其实也包括男人，包括是女人，就是说他没有拥有那样子霸权式的男子气概的人，其实也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谋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个现象会变得更为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就是由上对下。那他怎么样在这里面来完成哦，就是文化组织或者是说服，那这个可能又回到他讲那几个关系上面了，比如说他可能是透过媒体，透过教科书啊，他可能透过一个实际的，像他像他举那个譬如说运动的那个例子，运动可能受到一定的规范，那个规范可能是说比赛制度，对不对？可能是奖金制度，可能是什么叫做胜利，对不对？那个输赢的那种规定，他可能也受到一些训练啊，实际的那个训练的过程到底什么？那这个又跟身体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什么叫做好的男人的身体，怎么样叫做受伤你应该要怎么样啊？那男的运动员应该要什么样的表现，他也受到了就是说体育杂志、运动杂志里面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就是那种比较是属于文化象征的形象的，大概都是受到这几个好几个不同的层面里面在运作啊。
那个，
哎，
对不起，可以打断吗？还是说等一下会有讨论时间？可以打断是不是？
可以。
好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哈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整个那个好像它后来的理论的一个蛮重要的理论的核心嘛。那我刚刚会觉得要讨论是说，因为我觉得他说霸权并不是暴力的这件事情，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有点想要再多知道一点，就是这个背景，就比如说他用 hegemony 这个字啊，会让我们想到一些相关的理论，比如说 Gramsci 的理论啊，这个霸权理论，还有这个 Foucault 的，就是说经由权力的运作来形成主体那样的一个理论背景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毕老师这边可不可以多讲一点，还是说也许我们可以回头再问他，因为我觉得如果说霸权形成没有暴力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服从呢？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这个主体会需要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服从这样的一个主体性？
他可能不是讲说完全没有 force， 而是说它不等同于是一个单纯的 domination 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他说，他可能得到那个 force 的支持，可是它不等于是一个 force， 他的说法是这样。所以可能里面并表示说没有暴力，因为像刚举那种例子，比如说男同志可能受到异男的暴力，当女人受到男人的暴力，当然暴力会其中一个部分。那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完全没有暴力，而是说不是借由暴力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霸权的男子气概。所以他可能是其中的很多的运作的机制之一，可是他不等同于，也就是说单纯的暴力或者单纯的那个 force 力量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整个这种 hegemonic 那个 masculinity 的实践。那这里面他当然也提到，就是说，有这几个是我们很需要继续在研究的啊，就是说，男子气概造成什么后果啊？然后他运作的机制是什么？其实你刚刚问题就是运作机制是什么？然后他其中有一些异质性，像他刚讲说，男子气概人非常多种、不同多元的这种异质，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比如说受宰制的跟宰制的，然后共谋的关系，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改变的可能跟方式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指出那个改变的可能性跟改变的方向？那当然这个可能跟运作的机制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继续再发展。 那我觉得他的文章里面谈到比较多的、哦、其实有可能是他用了非常多的是实际的研究来说明这件事，所以他可能会举说 Messner 的某有关于某一个运动的研究，然后或者说哪一个国家南非或日本有关于什么样的一个研究指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气概的一致性，或者它里面在怎么样运作，可是比较没有说好像提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运作一二三四五就是怎么样进行的。
好，因为这个奥迪那个我也顺这个问题问一下，就是那个叫什么霸权式的男子气概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练体翻译的男子气概哈，那我们在中文上面用那个气概这个，我一直不是这个地方比较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在讲男子气概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讲说，因为霸权是男子气概，比如说他具有一种领导气质，对不对？他就我的问题是说，当我们在讲霸权是男子气概，是不是要他真的是一个领导，他已经达成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他成功作为一个领导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称他是霸权是男子气概，还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个男人有领导的气质，但他其实并没有成功，他失败了，那他根本也没有领导，但他有，我们说他有领导气质，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那个可不可以就 Conor 的立场来说，他可不可以说这个人有霸权式的男子气概，还是说他并没有气质那样子有 condition， 所以他其实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我们在讲男子气概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他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特质呢，还是说他是一种他社会上已经真的达到那样子的秩序？好，这个是我的问题。
他可能觉得他不是等同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他讲说是一种性别的那种实践的一种模组一种关系啊，他不等同于说某一个人，这个人就等同于他是所谓的那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 等同一个 man， 等同一个人，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有我在读他的文章，有一个地方我也读不是很清楚，画了一个三角形，到时候可能要问他，就是 hegemonic masculinity 到底是很多的，是 multiple 的，还是说在一个 local 的一个，假设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是有一个一吗？或者在一个 region， 还是到一个 global 的层次，有没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就这个此时此刻它是一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 那我有时候读到他里面的文章谈的好像是 multiple 的。譬如他刚讲说，即使是一个工厂，有的觉得领导比较重要，领导能力比较，有的觉得专业知识是比较重要，比较能够呈现这个人的 masculinity。可是他好像在某一个地方，他又提到，他说你推到那个 top， 好像某种程度你是可以讲到大家都好像有一个共识，那个就是 hegemonic masculinity。那这个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不是非常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一个这样。
我想回应刚才那个瑞士提出来的问题，因为那个 hegemonic 的 masculinity， 我虽然我没有读 Cornell 的那个著作很深哈，但是我刚听毕老师的导读，我觉得那个 hegemony 应该是来自于那个 Gramsci 的那个 hegemony 那个概念哈。那只是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一直我不赞同把 hegemony 把翻成霸权，因为其实。如果了解和 Jeremy 的概念，就知道霸权一点都不霸。所以就回应刚刚瑞穗的问题，就是说霸权没有 force， 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心悦诚服的去实践霸权，在他的个人生活时间或社会时间上，其实都是心悦诚服，他完全不会觉得我是被迫的。其实他这个都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上的共识，然后我觉得应该如此。然后不会有军队，也不会有武力，也不会有流血。冲突让你去压迫女性，那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非常低阶的宰制关系。所以如果谈到刚才毕老师谈到说究竟有没有一个单一的霸权，就是hegemonic 的 masculinity， 我想也不会有，因为就刚才毕老师的导读那个如果他是一个 hegemonic 的话，他一直会吸纳，然后会把异端或者是alternative 的 masculinity 一直的吸纳，你说它一定是一个 dynamics 的一个过程，所以也不会有个单一的或者是个人心理特质上的那样的界定。我想 Cornell 应该不至于是如此，我想他是接近 Gramsci， 他用 Gramsci 的那个概念来谈男性气质。好，所以 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那个中文翻译其实我不太知道翻译怎么翻比较好的。我看过是一个霸权，一个是支配。
我们以前翻译的王道。
哦，王道。所以像那个 masculinity 怎么翻，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因为男子气概听起来就比较，有的时候会觉得有负面，或者说是比较就是，阳刚。
太刻板印象。
那另外一种翻法就是直接翻男性气。
就毕老师，我想我个人不太赞成用男子这两个字在里面，因为我这个我是作为一个女性，但是physical 女性，但我可能有 masculine 的那种状态或认同或价值，所以当我们翻男子气概的时候，我们就会很 associate with the physical 是男人，所以我觉得阳刚特质会是比较 more close， 我可以有阳刚气质的一些认同或者一些感情，这样，就是我觉得可能会跳开那个男女的那种问题，这是我所建议的。那还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名字不叫 Cornell， 是 Cornell。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祖先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是 O'Connell， 你知道 O'Connell 有这个姓。那 O 就不见，他说到在山里面被羊吃掉了。但是 Cornell 不是 O'Connell 这样子，翻译成这样，对不起。
我刚刚讲说是翻阳刚特质，或者是那另外一个变阴柔特质，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又不是 masculinity 跟 femininity， 因为那个好像还是要跟男女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知道阴阳是比较跟比较没有对应到，就是说生理上的男性或者女性。可是当我们在谈那个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某种程度至少就现在而言，它还是某种程度是对应到生理上的性别的这种区分。那如果说继续的在随着这个历史阶段的改变，我们当然希望最后是没有男性特质，没有女性特质嘛，就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嘛，它存在只是说积极还是它比较不那么积极，这个是比较有力的还是比较柔弱的，可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男女之间直接的这种对应。刚有人又后面举手。
大家好，我是高师大蔡玉玲。那我是回忆一下刚才那个讲到那个masculinity 要怎么翻译，我好像感受到有一种期望，就是说想要把它定下来一个固定的翻译。其实这个词其实在我们很多阅读的这个文本里面，它中文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对应关系。我反而是觉得应该是你在有些时候用阳刚特质，有的时候用男人味，有的时候用男子气概，就是根据他的那个撰写的脉络或者他的那个concern 来写，都我觉得这样子或许会比较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学生做的硕士论文，他也在场。那么他的这个题目呢，这个其实就他所要看的男性杂志里面的男人味的呈现，那在那种地方，我们用的很多文献都是男性的体验，在他们这个研究脉络当中，其实他是很明确的，其实在男人味在这个杂志里面如何用男人的形象，男人的这个衣服装的东西里面也这些东西来呈现，但是这种东西在这样子的一个取向已经不是一个说因为我用了男人这两个字，所以它就是一个那么只有男人才能这个样子来呈现所谓的男人味这个概念。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各种不用自己的把它定翻译。那像刚才谈到那个王道，还有那个霸权的东西，所以后来我老师的那个王道其实很久以前有讲过，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翻译。那我刚刚在讨论当中，我现在只是加一点，就是说那个在谈爱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提问就是 consent， 那个是 consent， 还。active conjunction
还有
active conjunction 那个我是那个中文大学毛俊，其实我刚刚也蛮同意萧品还有那个丽丽的说法，就是我有看了一下那个文章，然后那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 我觉得他也是从那个 Grenzy 的 idea， 那 Grenzy 的 idea 里面其实有几个，就是active consent 其实很重要，所以它不是用暴力的哈，然后所以它会形成一个 moral leadership。那它在这里它是把它讲的是一个 cultural 的 authority 的 leadership。 那所以那个 hegemony 为了要维持它的话，它要 incorporate， 它要吸纳，它要收敛，然后它有一个类似就像 ideological imperative 那样的东西，所以广告啊，或者是教育啊，各方面都是在运作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dynamic 的东西。那既然它是 dynamic 的话，它会随着时间啊，各个状况，它其实是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那在某一个时段的话，会有某一个 masculinity 是一个 hegemony， 那另外别的时间的话，那个masculinity 它有可能会改变，这样。这是我的理解。
我只是想到今天早上我看报纸，还有今天中午出门前的时候看到电子媒体的新闻，我想要讨论那个82岁的男人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展现这件事情哈，就是本来今天早上的那个中国时报的那个刊登，就是提到平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 comment on杨振宁跟他28岁，一个82岁的男人跟28岁的妻子的事情嘛，哈，那其实就我自己阅读那个文本的诠释是说，我觉得平路他有的企图是想要去澄清那个 romantic， 就是浪漫它的意涵，哈，其实如果以那种老夫少妻这样来配的话，其实要讲浪漫，它根本不是浪漫，它其实只是一个福音古老传统的一种展现而已。可是我要说的是说，今天中午的电子媒体TVBS 新闻就特别还排了一个评论员来评论这件事情，那阿达叫什么？
那个
一个媒体工作者来做评论。我要讲的是说，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安排了一个评论员在电子媒体中午的电子媒体里头评论的时候，大概评论了5分钟。这个电子媒体的那个范立达的评论，他大概的结论我听起来就是，吹皱一池春水，甘心底事，意思说评论你干嘛这么麻烦，人家浪漫爱人家爱你干嘛要发表评论。可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那个 masculinity 在我们一般世俗的父权社会的传统里头，一个男人，假设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 masculine 的话，旁边有美女，特别是说你
年轻
的美女作伴的话，那是一个商量。然后我讲这个 hegemonic 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那个阿达的评论的时候，他说不知道羡煞多少人。我要讲的说那个羡煞其实就很像刚刚在说的那个还有那个consent 的线上，为什么又是线上？可是其实我们的社会里头，一般人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会线上，对不对？可他的传递的一种是主流的霸权的，或者说王道的价值，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大家觉得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例子，说不用暴力，可是他的确，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hegemonic masculine 的建构的形式。有没有？刚刚翠翠不是在说不用暴力怎么可能？可是我觉得没有人架着脖子要你相信什么叫浪漫啊。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不是我们大家了哈，这屋子之外的浪漫，这是我说你想看有没有人还要补充？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之前呢，在那个讨论那个 hegemony 这个词啊，我读过那个Gramsci 的原点，他在里头讲的 hegemony 其实除了就是刚刚大家讲蛮多的那种文化遗产之外，我觉得他还讨论了一个跟国家还有跟制度的关系嘛。那国家跟社会制度都是有它的所谓强制性，我不要说暴力，就是有那种 compulsory 是有压迫性的。那我觉得那个讨论霸权不可能离开这个压迫性的机制，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机制讨论清楚，就是因为霸权的运作在一个实际的社会脉络里面，它有它的强制性，这个强迫性，所以这个强迫性好像还蛮重要，要不然的话那个领导权怎么成立呢？这样
我
们
能不能回答让
毕
老师继续看，还有15分钟要讲完了。
好，谢谢各位、然后在他的那个另外那篇文章里面，他最后提到，他就是 hegemony 有可能是 positive hegemony， 所以他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所以他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未来的策略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形塑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hegemonic masculinity， 他的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那接下来这边他有提到几个，是说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就是男子气概的运作，就是说男子气概在组织里面啊， 比如公司、军队、政府、学校、街头帮派，怎么样在这个组织里面得以界定跟维持。然后它也有在文化的层、人际关系的层面啊、哦。那譬如他举例说，社会学研究指出具有攻击性的男性气概啊、哦，如何在运动组织中创造出来，包括譬如说竞赛，怎么样比赛，怎么样训练，奖励的模式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这一些都是某种的运作的这种机制。那除了这个竞赛训练奖励以外，他也在啊、哦、男子气概意向也在运动的媒体，譬如电视杂志里面不断的传送啊、哦。所以我觉得他好像在不同的实际的一个民族志的研究里面，他会针对那一个领域的现象里面指出他到底哪几个作用力是比较主要的啊、哦。那我想大概涵盖这几个不同的层面应该都有，从非常制度性的法令的文化象征层次的。然后真的就是经济制度的，然后到所谓的文化象征层次，我想在这里面大概都是蛮重要因素，只是在具体的展现里面，这个比较聚焦，这个比较放在背景，我想只是可能是这样的差异、哦、那男子气概并不先于社会行为的一种身体或人格的存在，这个他一直讲的，说它不是一个 trait， 它也不是一个 role， 一个简单的固定的一个角色模范，相反的，它在行动当中实现，所以它并非完成的状态，而是要不断的实践、哦、所以它一直不断的在历史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哦、那男子气概也非简单均值的模式、哦、它不是一个均值的，当中存在很多的张力跟改变的可能，所以刚刚讲那边很多的不同男子的气概、哦、然后包括被宰制的，包括是共谋的，包括是属于霸权的、哦、或者是支配性还是王道的，这几个其实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张力、哦哦，那它可能也受到一个更大的 global 的这种全球化或者经济技术的改变，也会改变了男子气概的建构，比如说一种新的技术的发明，还是一种全球的这种经济的流动、哦、那权力也在流动，因此新的男子气概也不断的浮现、哦、那这种抗争跟改变，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政治的运动的示威，也可以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非常小规模的形式，甚至它可以在一个意识的个人生活的层面、哦接着他讲说，几年前他提出了四种男子气概政治的模式哦。那这个好像是反而是在他那本另一的那本书里面可能讲比较详细，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只有带过而已啊、哦。一个是男子气概的治疗，这个比较像是就是在谈那个像铁约翰这一种的，就是说男人在经过妇女运动之后，好像失去了原有男子气概，所以他要回到一个男人跟男人聚集的场域里面去找出遗落的那种男性气概。那枪支游说比较是可能是美国的脉络吧，就是在讲那个 gun control， 就是枪支到底要不要管制？那他说有一个什么来福枪协会，他们都要把这个东西合法化。那那个跟男子气概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这群人当然是在捍卫霸权式的男子气概。那另外一个他讲是同性恋解放运动啊、哦，还有一个这个我不会翻译哦，他叫 exit politics 啊、哦，指的是说他们是自己是异性恋，等于是说父权体制的受益者，可是他们要抛弃这种霸权式的共谋式男子气概啊、哦。那他举出了这四个啊，他要抛弃，
逃逸
哦，好，然后他说他又引用了就是 Messner 所提出的北美的八个不同的男性运动。那这个是在就是讲义的另外一篇文章哈、哦，就很简单的大家看一下，好、哦，那这个就是 Messner 所提出的美国的八个男性运动哦。那我想，哎，到底是哪八个？我觉得可能不是重点哦，因为另外一本书也提出了八个，那这八个，哎，蛮相似的，可是又不完全一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没有关系。那在台湾可能还没有到这么复杂的地步哦。好、哦，所以那如果是 Messner 所说的话，一个是激进的。激进的大概比较像是那个 pro-feminist， 就是非常激进那个社会主义 socialist。男性解放看起来是其实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追求男人自己的解放，然后 poetic 啊 ，men's poetic， 然后男同志的，然后主张 men's right 啊。那尤其在国外脉络比较，澳洲可能也是，上次他们去开会就是很多那种争取父亲监护权的那种运动。那这个在台湾好像还没有啊，因为他们经常可能法院判决是觉得女人比较适合这个带他的小孩，所以男人要争取那个父职的权利。那守约者比较是宗教，这个在台湾也比较没有，但也有啊，不像美国那样的兴盛。那还有一个就是种族啊，就是比较是考虑到这种种族，就是男人之间的差异。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概念啊，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三角形啊，就是男性的运动里面其实可以放到三个坐标来看啊，就是有一些的运动，它的 focus 就是说它的焦点，看焦点是放到男人的制度性特权。 就他一直在看这个 underprivilege， 就是男人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他不需要特别去努力，已经受到这个社会制度性的特权。那 Kono 把它叫做是那个父权红利，他用这样的一个字。那那个不是你要去争取，是别人，你只要生下来是男人，别人就已经丢到你的身上了。那有一些男性运动比较强调是在检视男人到底具有什么样制度性的特权 ，institutional 的prestige 哈。那有一些男性运动，它的焦点放到是男性气概的代价，也就是说，男性我们男人在追求男性气概的时候，其实有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损失。好，那文章里面也提到很多，譬如说男人的死亡率比较高，男人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当然，如果是性侵害，都通常是男对女，可是一般的别的肢体的暴力，其实多数是男对男，所以男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包括妇女跟儿童，跟男人其实都是。那另外，那男人可能会酗酒，男人可能不绑安全带，所以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男人不太看病，男人要超时工作会过劳死，所以其实男人为这个追求那个 hegemonic 的那个 masculinity， 其实也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哈。可是像 Kono 他就非常就说要大家小心，就说当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讨论说男人如何因为这些男子气概或者所谓的性别的结构而受害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一种他把它叫做 balance sheet， 就是好像你一个公司会有一个损益表，就说啊我这边赚了多少钱，我这边赔了多少钱，最后算一算，哎我好像其实也没赚到几块钱，他会觉得说用这种方式你绝对没有办法看清楚这种性别结构的关系。那像他这个书里面他就有举例，就说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权力而言，当然男人掌有非常多的权力，可是其实男人也因权力而受害。就什么工作职场来看，男人好像获得很多的利益，可是也因为工作受到很多的伤害。然后他觉得这样子的这种的计算，就是忽略了说他们其实之间是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就说这种利益跟这种受害，它不是一块钱两块钱的这样子，而是说你的那个之所以男人之所以会拥有这样的利益，跟这个受害两者之间其实分不开的。那我有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就是有一些的男人会抱怨，他就是说他很羡慕女人，因为女人没有养家活口的压力，所以他觉得男人比较辛苦，然后女人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行业，相对而言，比如说爸爸一定要儿子念医生或法律，可是好像他女儿念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会比较羡慕，这样会觉得男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可是当他做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他考虑到是 cost of masculinity， 可是他没有去考虑到上面的制度性的特权。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当他在抱怨他有养家活口的压力的同时，他没有去看这个社会的制度跟社会的那种关系角色期待啊，各个层面是如何在帮助这个男人能够成为一个养家活口者。所以他不能只看说那个东西作为他这种压力的来源，而没有看到制度性就是譬如说财产的继承的制度，好，或者说就是宗族系统的，然后财产的继承，然后包括工作里面的职业的区隔跟薪资的性别的不平等，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个人要求或怎样，而是他已经就是获得的父权的红利，所以他不能够只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他受到了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而没有去考虑到制度性的特权啊。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有很多的美国的团体最后他们会变成是一个就是维护男性利益的一个男性团体，反而会对女性主义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挫啊。好，那另外一个他觉得有一些的男性团体啊，他比较着重在于那个男人之间的异质性啊，尤其是种族，比如说美国的黑人，他们在经济在那个阶级的位置跟白男人是很不一样的。那他觉得很多的男性的运动其实是中产白男人的想法，那忽略了就是男性的黑人男人的或者是拉丁裔的他们的那个社会的位置。所以大概我觉得他的这个这样子的三个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帮助我们去 locate 某一个特定的男性运动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焦点啊，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好，那这个是他这边讲的这个 Messner 的这个八个不同的运动。那接下来他提到一些就是那个 cost 是什么，就是男性气概它有哪些的后果啊？那这刚刚也提到了哈。好，然后再过来，还有一个概念是那个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全然的男性运动的动员，就是一个叫做 men's movement。那 Kono 是反对这样的概念，他觉得不可能，也就是说男性运动不可能追寻女性妇女运动的轨迹啊，然后经由 各种意识团体的成长，还是一个法令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叫做 Women's Movement， 相对而言有一个 Men's Movement， 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的角色，一个受压迫者跟压迫者，那另外一个他觉得男性运动必然导致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冲突，好，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利益跟他的代价在男性的团体里面他其实是不平均分配的，好，所以有些人获得非常多的利益，可是付出很少的代价，可是有很多的男人他为了这个男子气概这个他付出非常多的代价，可是他其实获益非常少，那尤其是比如说黑人的或者是比较贫穷社会位阶比较低的人，他可能付出很多的代价，比如说他可能酗酒，可能就是贫穷，然后有很多的疾病什么之类的，可是他其实没有在这里面获得太多的利益，那利益获得利益可能是白人的管理的阶级，然后他觉得付薪水是中产阶级的男人在付薪水付 tax 在付税，可是真正的那种最 top 的这种男人他不见得有付出那么多，好，那这个是他讲的说不可能有一个一整个一个完全的全然的男性运动的动员，他觉得这个模式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比较觉得可行的是一个一个 local 的男性的动员，好，那他举出了一个例子说针对健康这个议题，那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那 Messner 比较指出了是一个多元的种族的男性运动的那个观点，好，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间有没有可能男性之间有一种合作的可能来进行男性运动，好，那刚刚指出了这个是他说譬如我们可以用健康的诉求啊，追求男性的健康啊，他说一方面他有可能是对女性主义的反错跟妇女健康的方案争夺资源，可是一方面他也可能和女性健康诉求来结盟，来降低暴力酗酒或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男子气概所带来不良的后果啊，那这个是他对于男性运动的看法比较是这样，就觉得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议题或者比较是一个 local 式的那男性运动的动员，而不可能有一个 universal 的，就是说只要是所有的男人好像都可以在站在同样一个基点上去进行男性的运动啊。那也我刚读到有另外一篇文章提到，他觉得是有几个领域，一个是暴力，一个是好像就是全球里面的不低度发展的，他觉得这几个领域哦，他觉得男人不可以进入啊，那他的理由是说，就是那是唯一的现在比较是女性在主宰的领域，所以他觉得男人进来以后会进行更多的反错的运动，所以他觉得男人可以进入别的领域里面去，可是不要进入那两个领域啊。那这不是 Cornell 说的，是另外一个男性学者所讲的啊。然后最后他讲是说，现在的趋势看起来事情也可能变得更糟，前共产国家的性别差距扩大，西方又社会福利制度不断的在缩减社会福利，所以他看到了那个性别平等的这个其实是往挫败的方向，而不是一个进步的方向。那像那个男性气概的当代观点那本书，那个作者他也是比较悲观的，他觉得现在西方的男性运动的趋势看起来是我们刚刚看那个三角形的那一个比较是在看那个 cost 的那个男性运动是比较强势，所以现在如果假设是在美国要有一个男性团体的动员一个什么大游行啊，那如果是那一种就说 promise keeper 就是那种宗教的那种男性团体，他马上可以动员10万人20万人上街头，然后就是讲男人或者是争取男性的权益，可是如果是 pro feminist 的这边你要动员要一个什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看起来就说在至少是在美国男性团体那个力量是比较是反女性主义的那一派的男性的团体，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是占有比较多的那个资源跟能力。好，但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性别关系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有一些男性团体正致力于此，我相信近来男子气概的研究可以有所注意，帮助移除改变的阻碍，指出改变的可能性。那看起来他其实是悲观的，可是又不能太悲观，所以又说其实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啊，社会运动没有悲观的权利啊。好，那这个大概是就说 Cornell 的这篇文章，可是好像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另外那一篇大家就看一下，就好像比较是实际的那个例子啊。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个东西。
他们讨论变性哈，跨性别。
对，他文章里面还没有。这个是他的那个《Gender and Power》那本书的序言里面提到他自己啊。 如果你们对于他个人的生命经验、学术经验有兴趣，他会有一个演讲的，对，也可以看一本书，那本书叫《Feminist Sociology》，就是女性主义社会学。他、那本书里面邀请了十几位社会学者、社会学家，可是都在做性别研究，谈他们的学术跟生成长的历程。那 Conal 是唯一的一个男性在那里面，那其他很多非常有名的，譬如说 Barry Thorne 写 Gender Play， 还有什么像 Dorothy Smith 啊什么，他们都在里面都有他们个人的成长经验，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那篇文章，可以对他的成长的历程可以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我这边要讲的是说，他在 Gender and Power 这本序言里面提到，他说就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说哦，五点，异性恋男人不会捍卫父权的理由，啊，因为他既然是一个父权体制里面的受益者，他为什么还要参与就是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第一个理由，他是说作为压迫系统的受益者，还是可以看得到压迫，啊，是一个理由。第二个，他说异性恋的男人跟女人呢，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特定的关系，譬如说女人是他的妻子、亲人、母亲、姐妹、有同事，有特定关系，也希望他们有好的生活，尤其是为了子女啊。第三个是男人之间也存在异质，所以不是每一个男人平均受害啊或者受益，所以里面有人受害多，有人受益多。然后第四个是性别关系无论如何总是不断的改变，男人不可能守着旧的价值不变啊，比如说就是有很强势的女性主义理论或者是妇女的运动，男人不得不变。然后异性恋男人也还是有良知、有感情、有希望分享的能力，就等着被唤醒。好，这五个他说是根据他的经验里面提出来，就是指出说，那所谓的作为压迫者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参与到性别结构的改造的运动？可是我读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比较觉得他好像比较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那个关系，就是第二点那个。尤其是他好像有个女儿吧，好像是这样，
对，他妻子，
好像妻子，对，比较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写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性别意识形成历程的时候，然后又读到他里面就说，一个男人在看他跟女性主义或妇女运动还是性别价值之间的关联的时候，有三种 interest 哈，一个就是他讲的最后那个，就是良知、公正啊什么的公平的这个是一个哈 public 的 interest， 一个是 personal 的 interest， 就是对我到底有没有好处嘛，对我一定要考虑这件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很强调，就是 relational interest， 就是关系的利害。那譬如说，他说每一个男人都会希望你的太太的薪水比较高嘛，因为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有好处啊。那你当然希望说制度上能不能够比较平等，那他的薪水可以提高。他当然希望说他的女儿走在街上不会遭受任何的骚扰跟侵害，所以他觉得是有具有这样的关系的利益，所以可以让真的有很多的男性可以愿意参与到这样子的性别的运动当中。那当然就说这样看法不太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比较悲观，有人觉得就是会比较乐观。那我最后我可能讲一下，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最重要的是那一个，就是所谓的个人的跟政治的或跟公共的之间的这种的对应的关系，或者是刚谈那个 Benson 的那一个三角形里面的所谓的制度性的特权跟男子气概的代价之间的这种的对应的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太可能要求一个人只是因为道德价值，是他讲的有良知、有感情，他就会献身到这运动里面，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你不能用这种道德的诉求，他一定要回归到这个个人的生命经验或者他的价值观啊，对，跟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啊。可是如果太过于注重这种个人或者男子气概跟我的关系，或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他又很可能走向了美国的那些男性的团体，男性解放的还是神话之学的那种男性团体，变成是一种集体疗伤，就是一群男人在谈说男人多可怜，男人受到多大的害啊，男人必须要负担多少的东西啊。像美国他们有出版一本，其实不止一本，有很多这样的书籍，就从男人的角度，而且他们是一种非常哀怨的口吻哦。他会说，就是女性主义跟性别的界定 definition， 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完全掌握在女人的手里，我们男人总要有一点机会发出我们的声音吧。然后开始就写了一本书哈，然后书里面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就会说， 男人很可怜啊，他举很多例子很好笑，他就说，因为有很多性骚扰的那个对抗还是法令，像台湾现在通过性骚扰防治法嘛，那他就会觉得说，因为有性骚扰的论述出现，以后他的女性朋友上街都在抱怨说没有男人看他，用这样的理由来反性骚扰的论述啊，类似这样。第二个他会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一对老夫妇，然后在纽约坐地下铁，然后有一个男的来抢他太太，他这个男的老先生会不顾性命的去解救他太太，结果因此而可能受伤。可是他说反过来，如果是抢那个男的，他的太太不会不顾性命跟那个小偷的抢匪格斗，所以他会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其实真正受害的是男人，因为男人有很多这样的价值观点，让他要做出很多他会受伤这样的事情，或者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损害，所以其实也存在了有一群人，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那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这两个，就是说他能够跟个人的生命经验可以结合在一起，可是他一定要看到自己如何在这里面享受了制度性的特权的那个部分，这样比较有可能持续的在这样子的性别的政治或运动里面持续的参与。好，好像刚好30分啊。
那个就是在那个三角形那个里面呢、啊，就是那个男同志，就说我想了解一下他怎么样把男同志看成是男子气概的一种，这个能不能说一下？
谁？
哦，对，我
在讲。哦，我再讲一次，就是在那个他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那个里面有好几种运动，哦，其中就是男同志运动。那我想了解一下，他怎么样把男同志运动也看成是一种男子气概的一种这样子。他而且在这个三角形，他这个在有点像在右边的中间，这是什么意思？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就是说他怎么看男同志啊，或者这样子？
这个是 Messner 不是 Connell 的看法，是 Messner 的一本书，就是男性气概政治。这样的一本书，然后谈到说北美主要的那个男性团体大概有这八类，然后八类它的分析的角度怎么去归类这个八个，它可能不是一二三四五七八，而是说从这三个观点三个 perspective 去看就 locate 的那个男性团体，他举出了这三个观点，所以每一个团体都有它的焦点，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他处理的焦点，可是有一些比较是背景，有些是他完全忽视的，然后用这个东西放置他的位置。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守约者，比如他就完全每天都只在谈男人付出了多少，男人如何受害，他从来不关心男人之间的差异，他也不太关心制度性的特权。可是有一派的男性的那个团体，他非常激进的，他们一直在讨论男人获得了多少的利益，有制度性的特权，我们怎样打破这个。可是他们不太去讨论说，那其实不同的男人不一样，有些男人不见得享有这么多的特权，那他也不太去讨论说，男人在这边也受到非常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大概只是他分析的三个观点的角度。那如果这样看的话，男同志比较是介于这个中间，就说他关心的议题，他可能也谈一点点制度性的那个男人受到特权，可是他其实又是受害者，对，他又是受压迫者。然后他也谈到一些男人之间的差异，所以他的位置大概是在这样的地方。那这个是 Messner 的另外一个男性学者他提出来的。
对不起，
就是，可是他还是把男同志看成是一种男性气概，啊，
对，
就是如果说这样子来讲，就是，我不太懂他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感觉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男同志好像不能够放在这个所谓的男性气概这个脉络里面来看这样，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
为什么？
男同志好像已经超越了男性气概。
我觉得就是男同志他并没有超越你，就是说男同志本身里头他也是有所谓，如果说发现霸权或是网暴，他还是有那样子男性在出现，所以我不觉得说他把男同志放在这边是，就是说可能还是要去看他这个作者他到底讲男同志的那个，他是讲男同志运动吗，还是说男同志怎么去看他那个男性在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可能要去看说他，就是说他不是说男同志的反，就是说他这个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提出对我们刻板印象的那个男气概的那个挑战，或是他想要去那个解构这个部分，对，这是我想要就是回应一下那个。 那刚才 B 老师有提到那个，就是一开始有提到那个对男性的限制，而且听起来会觉得说，其实 masculinity 这个定义其实是很难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就是说，如果说 Kono 一直在讲说，男性还是多元的，那我们的男性研究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是要去分析，然后去更细致的去看他所提的男霸权男性概吗？还是说我们去提了之后，然后再去提更多元男性概出来？反正说这个男性概是偏颇的，或是说这个男性概并不完全是符合我们社会真实的生活这样。这是我想要问毕老师，毕老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就是啊，或是有这方面的想法这样？
Kono 的文章里面提到的是说，刚才有讲啊，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那个研究，去研究那个男子气概如何形成，产生什么后果，它的机制是什么，它的改变可能性是什么。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可能也可能是一种，他说提出一个正向的男子气概的作为一种介入的方向，那当然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就是非常多的地方的 local 都在 regional 都在研究。就说那个男子气概在这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他当然也鼓励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所以也不要只看到 local 的东西，而是要看整个全球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那这个会是他就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就会谈到这个。那刚刚香港讲说那个男同志那个，我觉得台湾也缺少，还需要非常多这样很有意思的男同志的男性 masculinity 的研究。那我有一个学生，又后来他论文我不知道后来写成怎样，他以前没有看到最后，可是我觉得他的观察就非常有趣哦。他譬如他研究那个打球的男同志，那因为像篮球这件事，他是非常异性恋的男性气概的嘛，就说像我有一次我们白痴在座谈，有一个男生就提到，他如果很斯文，因为人的可能身体就很斯文，别人就觉得他不像个男人。所以他其实明明没有要打球，他都要穿那种运动服，就是那种篮球装，有没有？就很长的裤子，很松的，手上抱一个篮球。那即使你不打，可是你这样走在校园里面，人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 man， 对。所以那个好像这个打篮球本身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非常 masculine 的事情。那他现在要研究的是说，一群男同志，可是就是很喜欢打篮球，那到底跟异性恋打篮球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当然更好玩呐、啊。就是说平常你可能。只是在那边指指点点，对不对？你可以，如果都是男同志在打，那当然除了球技之外，当然看身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你可能在打球的过程当中，身体又有不小心的接触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觉得说，有些在球场上面，当然看起来会跟异男，如果你不讲，你完全看不出来，他可能也是追求体格、追求球技什么的。可是他说一下场，你在旁边一看到他，哎，马上就会露出原形。那个露出原型就是说，你看他这样很 man， 这样咻这样下去，一下来他就这样，怎么之类，就是说，他讲说那个是很多元的，就是说同一个人身上你可以呈现出来非常多元的男性气概的展现，而不是一定只是某一种类型啊。那个类型不是说在不同人身上展现，而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可以展现。那他另外举一个例子很有趣，就是说同样都是一个男同志，然后他有两个非常。就是非常要好的团体，譬如说他跟另外两个男生很好，又跟另外两个男生很好，可是这两个是两群，那这一群呢，他跟这两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绰号叫三兄弟，他跟这两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绰号叫三姐妹。那三兄弟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打球啊，什么这种谈什么政治啊，谈什么的，跟三姐妹在一起就是去 shopping 啊，去什么之类，然后谈了很多八卦啊什么之类。可是他是同一个人，可是他可以在不同，这个比较像那个他讲那个 discursive psychology 里面他们提的，就是说人不是有一个单一的一个 trait 或 personality， 而是在一个不同的 discourses 底下，然后你在里面进行不同的论述跟对话。那我觉得其实越是这种，就是说，很尴尬的模糊、很复杂的位置的这样的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可以有一个更有趣的那种经验的资料可以发现，也可以对理论的概念可能会有所帮助啊。
希望还要再做，现在已经3:40了。
我没有，我已经。我想象好了，我们再请，因为。美华是
晚上再问，
有另一起的专家，可
以晚上再问，
晚上再开，因为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要讨论。
晚上大家听不到了，现在。
那就给美华一个推荐，讲完就好
了。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其实也是延续着这个大伟问的这个同志的部分，就是说现在确实有一种声音在说叫 The Rising Gay Masculinity， 那 Peter Nady 也已经出了一本书。 那刚刚毕老师谈的那个，比如说刚刚谈的那些，我觉得非常的 inspiration 哈。那但是我一直想到，我就是开课的过程里头，研究生提出的，那其实是建制题。那他在说，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其实我觉得碰到很大的一个贡献是在区别那个 masculinity 内部的意志性，然后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阳刚特质的展现方式这样子。那我现在在想，就是说，当我们在写 rising gay masculinity 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只看到很特定的，gay society 里头的一些阳刚特质的展现方式。那甚至好像 gay masculinity 有被正面的赞扬，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少看到 femininity。比如说我的同学他们就会提到说，那怎么样去谈，比如说 gay 里头也有所谓被贬义的很糟糕的 cisgay 啊，那他们要就是说 cisgay 好像我们就不把它列在 gay masculinity 里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正面的看待这样子的阴柔特质的展现，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是昨天就是美会他们有在问说，就是刚刚毕老师有在谈到，就是说 Kono 2005年在 Gender and Society 里面头那篇重新谈 hegemonic masculinity 这个概念，那我其实还没读，所以我想偷懒问一下，就是说我在读他1995年那本书的时候，其实他里头有谈到那个成属性的 subordinate masculinity， 还有那个 marginalized masculinity， 然后他分别举的例子就是说被边缘化的，他举的例子是劳工的例子，劳工阶级男性跟那个黑人男性，说这是被边缘化的阳刚特质。但另外他在那个 subordinate masculinity 的时候，他举黑人少数族裔的男性的所表现的阳刚特质。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很多，因为他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受欢迎嘛，很多人就带着他，不管是从种族来看的，或者是从劳工阶级立场，或者是那个从种族跟阶级立场还有gay来看的，然后我就看到有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拉丁美洲的人他在谈种族跟这个性别交构的那个过程，然后我就说啊，这应该是在他的分类里头应该被归类为是 marginalized， 可是这个作者很可能引的是 subordinate， 就是说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的区别的那么清楚啊。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2005这篇新的文章，他四年后在写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在？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谈那个被边缘化的阳刚特质，比如说劳工阶级的阳刚特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其实也是成属于一些霸权式的阳刚特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两个概念怎么区别这样。
这篇文章也没有，他主要在讲那个 hegemonic， 然后会有提到 subordinate 的，会提到那个共谋性的，然后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讲说他们之间的那种的关系，譬如说hegemonic 的有时候会去挪用它，然后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然后可是又不太能够，不是真正就危及到他自己，可是他可以挪用别人，然后他也强调说 subordinate 的人其实也有 agency。所以它也是一个不断的有一个主体性的在建构，也会相互在互动过程当中影响。可是它没有很清楚的去区分你刚刚讲的几个，比如说 hegemonic， 然后是共谋性的还是成属性的还是 marginalized， 并没有。然后他也觉得说这几个不同的男子气概、男性气概之间，并不是有一个截然的区分，他们之间会有一些重叠之处。比如说共谋性的跟霸权式的，你没有办法一刀完全两分，而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模糊的共同的一个地带的这边，可是没有说就是有四种或五种，然后每一种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我想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到。好，那你刚刚讲那个最后一点，就是那个也你刚讲说那个同志那个也很有趣，因为我另外又听到像就是说在男同志的情欲关系里面，然后那个什么熊族、熊猴族，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可能跟异性恋之间的关系很不一样。有些人就是非常喜欢瘦的，可是有些人他们喜欢胖的，所以那个熊族有可能成为别人争相追逐的对象，可是他在异性里面这种身材可能是没有市场的。然后另外我听说有一种叫考古族，考古族就是说他是年轻男性，可是他就是喜欢年长的男性。可是我们这时候不要想说那种年长男性有一种关系是 sugar daddy 的关系，就是说因为他有钱有势有地位，所以他可以养得起年轻的男人。可是他说考古族不是这样，他就是喜欢老年的男人，然后这些老年男人反而不是说不是年轻人拿翘，是老人很拿翘，因为有一堆年轻的男人在追求他。可是不是因为他说有的时候是年轻人有钱在养这个老人，而不是有钱的老人在养很多年轻的男人。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其实是蛮多元蛮复杂的。 那还有那个身体的概念，我觉得也是，就是说我听到有些男同志他要 acting straight， 也就是他要假装他是异性恋，所以他就去了健身房。可是后来他才发现，其实真正会去健身房练肌肉的郑盛明，他就是男同志。就说这样子的这种观念，他以为那个是异性恋男性气概，然后发现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 gay 这个那个 masculinity。
啊，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才刚开始嘛，对不对？有很多问题其实应该要让傅毕老师一直承担那个回答的那个重担哈、啊，应该要让毕老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要谢谢毕老师给我做这么完美的一个介绍，非常感谢。毕老师以后我们都要找他来做导读，你看他做的导读多丰富啊，这样子。那还有这个一点点餐点一点点那个点心和那个咖啡，请大家用，因为我们等一下四点钟就要开始，所以只有15分钟啊，我们不要中间不要一直延误这样，好，谢谢大家。